和大老板女儿开店，一唱一和，配合默契，本以为大有作为，没想到只坚持了一年。下面是社群里一位设计师老板分享的开店经历。他说，老陈你好，公众号关注你很久了，这几天看了你的书如何开一家小而美的店，挺有收获的，感觉内容非常务实，每个开店的人都应该去看看。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在西安上学并留下来工作，毕业十多年了，上班时间加起来只有两年，从事室内设计的细分领域软装设计，一直以来是以跟别人合作以及老顾客介绍的方式自己接点项目做，中间有过一段一年多的开店经历，以失败而告终。下面就说说这一段经历，时间是在2018年到2019年，当时开店的契机是我在店里做驻店软装设计师，大老板由于品牌给的压力太大，把其他几个不同商场的店都转出去了，唯独留了一个他女儿负责的店面，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当地数一数二的高端建材商场的店面给他女儿。由于我们关系处得都不错，店里也需要设计师，他就邀请我一起做。我一直很确信迟早都要自己创业的，迟干不如早干，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一拍即合了。其实当时也没存什么钱，找家里支持了一些，商量着把门头换了一下，增加了橱窗和里面的软装陈列，换了品牌重新开业了。开业之前我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由于建材行业的特殊性，客户来源都非常依赖行业内相关渠道的，开业之前就有别的设计师和上游店面的店长想要入股，都被我一一拒绝了，原因是觉得人多意见多，现在想想非常的愚蠢，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带来优质的精准顾客资源的。开业以后我们分工协作，我的合伙人负责守店下单安装安排之类的工作，我负责出去跑业务接待客户和设计出方案的工作。我本来预想的是店在高端商场，自然客流都非常精准，加上我原来老板挺会来事，积累了一些上游的资源，而我在这个店相对于其他店来说也是非常有优势的，搭配方面我比较专业，还会给顾客做一对一的 PPT 方案，高端客户对于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视的，承担率很高，这样的话店里的客户应该可以覆盖房租费用，加上我出去跑业务的其他客户，怎么做也不会赔吧。顺便说一下，店铺房租和物业费大约20万一年，但是我失算了，我们店面位置不太好，高端商场的客流本来就屈指可数，一周下来进店客户平均不到20波，还有一部分是同行逛市场的，真的就是这么惨淡。另外再说说我出去跑业务的情况，我本以为我亲和力强，销售能力可以，但没想到跟踪一个别墅大平层的大客户的时间周期需要以年计算，而我参与接手的店面持续时间也就一年出头，因此加上仅有的几个进店客户和我的同学朋友推荐的单子，也仅仅够维持店面的成本，前期装修和部分产品的成本都没挣回来。再有我的合伙人也不太给力，产品频频因为细节尺寸疏忽出问题，他做了这么多年甚至没有什么能够挣钱的客户积累。最后在商场催出下一年房租的时候，我果断决定放弃这个店面。总结一下没挣钱的原因，第一，没有对商场客流做出正确的预判，第二，把自己的能量想得太大，第三，对合伙人了解不足，虽然人品没问题但是能力有限，原来的老板积累的资源也根本没有留下来，但我不后悔，这个经历是我宝贵的财富，我也一直在等待下一个机会。以上是这位老板的分享，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重要的启发，第一，虽然是大老板女儿，但并不意味着就有大老板的能力和资源，大老板白手起家，子女们富裕中长大，前者是草原上的狼，后者是温室里的花朵，完全是两个物种。第二，虽然在店里工作，但并不意味着就懂店里的生意，就如案例中的老板之前是店里的设计师，按说商场和店铺的人流和对老板女儿能力的了解都应该是很熟悉的，但是做设计师时往往没有往这方面观察和思考，导致合伙后发现并非想象的那样，所以吃了大亏。打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只做好分内的事情，其余的事多一点点都不想花时间和精力。所以如果有志于成为老板的人，平时就要有老板的思维，要从老板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，看待周围的一切，这样做时时刻刻都是成长和学习。另外想和老陈交流的可以扫码加上老陈，简介里二维码。